边个几号电话啊？
732-7890。
Hello。
阿明。
系啊，早晨。
OK， 好，拜拜。我哋开始啊。亲爱的天父，我哋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主你子嘅跟前，来查考那个嘅希伯来书第九章。求主你帮助你自己嘅仆人，将主你自己嘅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主你自己向我们所讲嘅福音嘅时间，是对我们有益处。让我们存着充足的信心来领受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否则我们听见对我们自己也没有益处。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求主你帮助，帮助你的仆人讲的时间讲得清楚，帮助你的儿子儿女听的时间听得明白，求主你看顾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看那个帮我训练那个第九章。
希伯来书第九章。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炉或作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施恩原文作避罪。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住班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一命原文与约字同，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 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好，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就是旧约，前约就是解释那个第八章十三节，既然说新约就是后约，既然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所以这个前约就是旧约，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原来前约就是旧约，有礼拜的条例和有属世界的圣幕，如果我将这个东西来解解的时间呢，原来新约的前约就是旧约，原来新约也有礼拜的条例和属天的天堂，属天的圣幕。前约是有属世界、属地上的圣幕，但是后约就是新约，同样有礼拜的条例，也有属天的圣幕。礼拜的条例是什么？是一个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就是献牛啊、献羊啊。OK， 好像那个十三节，山羊啊、公牛啊、母牛犊啊，这些都是前约礼拜的条例。但是那个的新约礼拜的条例是什么啊？一定要是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无瑕无疵的身体。OK， 然后前约是有属世界的圣幕，那个新约也有属天上的圣幕。属世界的圣幕是在地上，属天上的圣幕是在天堂，所以呢，他在那个的第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幕，人手所造的圣幕是在属世界的，是在地上的。耶稣基督乃是什么？耶稣基督乃是进了天堂。OK，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OK， 好了，所以他是在这里来做个比较。我先讲给你听，原因就是他讲的这个所谓的到第九章的下面他就这样解释。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有预备的帐幕是谁预备啊？是人手所造的，人所支搭的。 OK， 好像那个的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也好像第八章第二节，这帐幕是 这个天堂啊，在天上属天的圣所，所以八章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耶稣基督作指示，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属施者的圣幕是人所知的，是八章第二节，或者是第九章，或者第九章第十一节。地上的帐幕是人手所作的，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作的，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OK， 所以事实上第九章第一节所讲呢，然后在下面呢就解释翻第九章第一节这个解释。
是不是天上的是复造的，地下的也是？
天再讲了一次我听不懂。天上的什么？
您说那个天上的圣所者是主所知的，
对，
地下的那个至圣所
是摩西所知的，在旷野
人造的，
人造的，
人造的。
知就是 set it up， 意思啦，帐幕就好像你去camping 啊，是布或者东西，你一定要知你 set up，
把它架起来，
你把它架起来是人架起来。而且那个东西是 movable， 神的云彩离开的时间，它就起行，它就离开。云彩停在哪里，它就将个帐幕就停在哪里，停在哪里要 set it up， 是人 set it up。
就是人崇拜上帝的一个地方。
人崇拜上帝的地方是人 set it up，set it up 就是在哪个地方来敬拜神。但天上那个圣所呢？
是神造的，
是神做，神 set 的 up， OK， 不是人哪里去需要上神 set 的 up， 是这样解释。所以他，然后呢，他说第二节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第二层叫做至圣所。所以旧约里边，我们看到有圣所和至圣所。圣所呢，那个的众祭司呢可以天天都进去圣所，但是至圣所呢祭司不能够进去，是大祭司才能够进去，大祭司又不能够随便进去，他喜欢什么时候进去就进去，不可以这样。至圣所呢一定要大祭司才有这个资格进去，但是他进去的时间呢还要怎样呢？还要在赎罪日才能够进去，一年只是进去一次，而且进去的时间呢，一定要穿着那个大祭司的袍才能够进去，穿大祭司的袍才能够进去，而且进去的时间呢，一定要带着血。在地上的时候，地上的圣幕是要带着什么？羔羊的血啦，牛的血啦，但是进入天堂呢，一定要带着耶稣基督的血。OK， 我再讲了哈，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讲到参加那个的王为他的儿子所预备那个分取那个筵席？为什么
宴席
为什么一定要穿那个的
白色礼牌的
分袍那个的衣服才能够进去？就是讲到大祭司进去那个至圣所的时间，一年一次进去的时间，也要穿上大祭司的衣服。为什么那个皇帝出来看见参加分取筵席的人，看见有一个人 OK， 第二十二章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哪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啊，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啊？那个人无言可答，没有穿礼服就是他没有受洗。 没有受洗就是说没有披戴基督，没有披戴基督就是没有穿上大祭司的礼服。你怎么有这个资格穿着普通的衣服，怎么有这个资格进到祭司所？你是处死，所以他会赶他离开。所以给我们看到参加婚娶的筵席要穿礼服，参加羔羊的婚宴按照启示录十九章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在地上所行的义。你在这个礼服第十一节二十二章十节的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陈年你去念十九章第七节，第七节到第九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到九节，你写在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十一节那里。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烹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要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丰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娶的筵席，为什么是有福呢？因为这些人是免去地上七年的大灾难，不单止免去地上七年的大灾难，而且能够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羔羊婚娶的筵席。七年大灾难的时间，地上很多处地方是有饥荒、有地震，很多的痛苦，免去这一切的痛苦，不需要面对饥荒，而且能够参加神羔羊婚娶的筵席，这是真真正正是蒙福。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传的福音，不是单单要你有永生，要你能够有资格参加羔羊婚娶的筵席，明白吗？
这是不是也算的是神的一个赏赐，还是对你行义的一个？
Yeah. 所以他说在这里说什么东西呢？参加羔羊婚娶的筵席，这些第八节叫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信了主，每一个信徒都要来侍奉神。第十九章第八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节，有一个没有穿就被赶离开。 OK， 十三节，王于是王者对使唤的人说，对那个仆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吊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求神帮助我们呢，做基督徒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来到神面前，你说你信耶稣，你要侍奉神，你侍奉神就是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说你不需要侍奉神，让你进去，他捆绑你手，捆绑你脚，你掉在外边，你在外边哀哭切齿，你很痛苦。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看圣经，他是糊里糊涂。一个基督徒要看圣经，他是晓得是怎么预备，还是一个学生没有念书也能面对考试，他怎么能够 pass， 怎么能够成功啊？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一样，他不听 他也不愿意听，自己也不愿意看，所以没有办法。好，我再回去。我刚刚讲，我说大祭司不是随便按照他的喜好，什么时候进去就进去。大祭司按照地上的条例，有礼拜的条例，有属世界的圣幕，他要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只是一年一次进去。第一，要穿上大祭司的袍才能进去。大祭司的袍就是披戴基督，穿上新人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每一个都要在基督耶稣里来服侍神。服侍神的人就是为自己预备什么光明洁白的司马懿来参加这个的婚宴的礼服。 OK， 好了，我们再回去。还有带祭司进去的时间呢，一定要带着血，带着血。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真真正正信主的是由耶稣基督的血所洒的。 OK， 按照那个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我们是蒙他血所洒的人。 OK， 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羔羊宝血所洒的人。耶稣基督用血来洒在我们身上，与我们立约。立什么约？立新约。以前在旧约的时间，摩西与以色列神与以色列列约的时间，摩西也是把血洒在他们身上。你在那个的第九章，第九章第十九节的旁边，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将血洒在众百姓的身上的旁边，第九章十九节的旁边，你写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旧约的时间，摩西用血，不是人的血，是山羊、公牛或者母牛犊的血，洒在不洁净的身上，向且叫他成圣。十三节。OK， 好像到那个十九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又洒在众人的身上。OK， 洒在树上，又洒在众人身上。洒在众人身上是旧约摩西用牛犊的血，用山羊的血洒在众人的身上，这个是旧约。新约呢，就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耶稣基督洒，不是摩西洒。旧约就是摩西洒，新约是耶稣基督洒。耶稣基督用血洒在他身上，你在山羊牛犊山羊的血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门徒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亲眼看见，看见什么东西啊？十九章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丁拿着枪架他的肋旁，随即有水和血流出来。从耶稣基督的肋旁有水和血流出来，你就写在牛犊山羊的血和水，血和水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旧约摩西用血和水洒在树上，也洒在众人身上。今天耶稣基督也是用血和水，他所流的血 所流的水，从他身体所流出来的血和水洒在我们身上。好，再回去，这个是前月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再讲前月礼拜的条例是按照后月按照新月礼拜的条例，前月属世界的圣幕怎么去做出来的时间是按照新月属天上的圣幕来造出来。所以旧月很多东西是相似，是什么？是新月，不是新月相似像旧月，是旧月像新月。因为照旧约的降幕的时间，摩西在山上看到天上的降幕是怎么去做，他就在地上做出来，是先有天上的后有地上的。只不过天上你没有见到，耶稣知道来的时间就讲给我们听，就先最初是他见到什么，在天上的降幕是怎么去做，所以他在地上就模仿他这样去做，明白吗？好，我们再看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灯台，灯台是在南边 OK。 然后北边呢有桌子和陈设饼。然后呢第三节，第二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这层帐幕叫做第二层的帐幕，叫做祭圣所。祭司是大祭司是先进去圣所，然后再进去祭圣所。啊，留心听下，大祭司是先进去圣所，然后进去祭圣所。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看耶稣基督了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间是不是先来到地上啊？然后再来到什么啊？天堂。 OK。 好，第四节，然后在祭圣所有什么东西呢？有三件事在里面。第一，有金香炉，这个东西呢就一定要留心听，不是圣经讲错，乃是讲得对。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金香炉本来是在哪里啊？在圣所里面。为什么现在希伯来书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所写的？为什么这个作者说现在在祭圣所里面有金香炉？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天堂的时间，因为他是长权握着替我们祈求，这个金香炉这个旁边你写下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耶稣基督都能拯救到底，因为耶稣基督是长权握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基督替他们祈求，意思就是说这个金香炉已经搬进去祭圣所里边，明白吗？ OK。 好了，我们再看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啊？里边还有包金的约柜，包金的约柜 OK。 还有什么呢？第五节，约柜上面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盖着施恩座。我说祭圣所里边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新的，为什么就旧约我们看不见？旧约我们看见是金香炉是在圣所里边，现在我们看到是金香炉 是在至圣所里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至圣所替我们祷告。第二件事情，有约柜，有包金的约柜放在至圣所里边。然后第五件，约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这是基督伯的影，不是真正的基督伯。基督伯的影是 shadow， 是按着天上的影像来照那个天使，这个天使叫做基督伯。就这里我不讲了，如果你要明白的时间呢，你自己看启示录 ，OK， 自己看那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章，同埋那个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十章，启示录，在那个嘅第四章 ，OK， 你自己去看。好了，约柜上面有荣耀嘅基督伯嘅影，这个影是盖着施恩座。神是在施恩座那里来施恩给我，赦免我们的罪。好了，再看这个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约柜里面有三件事情。第一，我刚刚第五节讲的约柜上面是什么东西啦，现在讲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圣玛拿的金冠，圣玛拿的金冠，这到底是提醒什么？提醒什么东西啊？以色列人吃玛拿的时间是在哪里吃玛拿？在旷野，是没有耕种的地方。OK， 就拿来吃玛拿。以色列人一进去应许地，一吃了当地的土产的时间，玛拿就停止降下来了。这里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求见神。有些人说，哦，信耶稣，耶稣会给你东西吃啊。信耶稣，耶稣是养我的一个家。OK， 你一定要记住。记住什么东西？旧约，记住圣经的记载，在旷野的时间没有耕种，单单是跟从耶稣，跟从那个云柱火柱。云柱火柱在哪里？那个帐幕也在哪里？也是以色列人在哪里？跟随耶稣的人是有玛拿，能够养活他们四十年的时间。所以生命之简简单清楚，在神说在这四十年的光景当中，你的鞋子你的衣服有没有穿破？没有，很奇妙。平常哪里可以一个人穿你的鞋子可以穿四十年？这是什么什么的鞋子？但是在旷野可以穿了四十年。在四十年那个时候，那个的玛拿不断的每一天都降临，由星期一到星期五，同埋星期天都由星期天到星期五都降下来，单单是安息那一天没有降下来。有七天当中有六天有玛拿，然后要他们在第六天的时间拿香杯 ，OK， 然后预备是第七天安息的时间。四十年都是这样，这是旧约的教训。新约是什么教训呢？金冠子里边的玛拿是相等于什么呢？相等于耶稣基督所讲的野地的花，他的脚骨，让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一样的饮食。我们只需要在神面前按照主祷文来说，主啊，每一天的饮食求主你赐给我们就可以了，不需要为这件事担心。你紧紧去跟随他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你会很辛苦，而且得不到福气。但是如果你按照神的方法去做， 神掌什么东西，你就相信他什么东西。以前他在旧约的时间，怎么用玛拿来眷顾以色列？在新约的时间，他也会眷顾你，他也会眷顾你。圣经说，跟随耶稣、敬畏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嚣张的狮子还会缺食人恶，但那敬畏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三十，诗篇。诗篇三十四篇，耶和华的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啊，就是这些跟随耶和华的人，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嚣张的狮子还缺食人恶，但那寻求耶和华的，寻求他的人就是敬畏他的人，寻求他的人就是投靠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以前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不能够工作，不能够耕种，因为旷野又没有水，水只是用磐石随着他的灵磐石流出来，所以在旷野没有水就不能够耕种，而且常常就离开，都不能够等到你所撒的种子来能够收割，你都离开那里种的干嘛？但是按着远处火处的离开，就是现在等于我们按着圣灵的引领，按着神的话语的引领你去做，这些人在四十年的当中什么好处都没有缺。神不要以色列人忘记，神在四十年的光景当中降下玛拿，所以要他让摩西将玛拿拿起来放在金罐子里边，要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跟随耶和华神的没有什么缺乏，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去赚钱，你会很痛苦，我告诉你，你可以按照神的方法来依靠神，他会搭救你。好，我们再看，所以在那个的旧约那个金冠子，就等于旧约的金冠子等于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什么东西啊？第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当够了。你将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你写在那个圣马的马那个金冠子那个旁边，你写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陈玲你去念呢？我说你将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那个柜里边有圣马拿的金冠子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四，然后你去念。
三十一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的天父是知道的。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儿女，你有天父为你的父亲，你就不要好像外邦人一样去求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离开那个地方，他就离开那个地方，远处火柱移动的时间他们就起行，远处火柱停下来的时间他就停下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听他的话，按照他的话去行，其他东西他会赐给你。你可以不听，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你会受很多痛苦。 OK， 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子儿女，要提醒自己，在约柜里面，第一有圣玛拿的金冠子，意思就是说，在过去的四十年，在旷野的光景当中，我眷顾了你。难道出了应许地的时间我不眷顾你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玩笑 ？OK， 好，第一，第二，在旧约的时间有圣玛拿的金冠子，在新约的时间，我们有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个玛拿就好像是什么？是神的话语一样，放在金冠子里边。我们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内心里边，你就不需要担心。人之所以担心，我告诉你，原因就是没有看神的话语，有没有思想神话，有没有相信他，所以受很多无缘无故的苦楚。OK， 好。第二，在哪个的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亚伦发过芽的酱，亚伦发过芽的酱，那个的江勇，你告诉我，为什么在约柜里面有亚伦发过芽的酱？我刚刚讲为什么神将圣玛拿的金冠子放进去，意思就是说提醒每一个来到神面前来求见神敬拜神，约柜里边不单只有什么十诫，十诫就是神的话语，来到约柜面前来敬拜神，来到圣幕面前来求见神，听神的话。神提醒我们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不是说不要靠食物，他是说不是单靠食物也要靠食物，因为我们有血肉之体嘛，但是不是单靠食物，不要单靠食物，就说我给你马了，也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就是什么？就是两个法版里面有神的话语。所以在约柜里面不是单单有神的话语，也有什么食物。所以你敬拜神，你敬畏神，你不单只听得神的话语，而且你敬拜神有什么？神会供应你家里面一切的需用。嚣张狮子很容易 找东西吃，但跑得很快，又有力气，口又大。 OK， 但是圣经说嚣张的狮子就会缺食人饿，但那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敬畏他，要依靠他，不要信主的，信了主的时候不要再还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你要受很多的苦，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去做。好了，所以给你们看见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旁边除了你写玛拿这个的在你的马拿，你写马太福音两个法版 就是写马太福音第第四章第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神口里所出的话就是法版，不要单靠食物，就是马拿。OK， 两块法版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我说了，现在江勇，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里边有亚伦发个亚个家？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里边什么都不放进去？为什么将这三个的见证放进去？到底要以色列学什么东西？我刚刚告诉你了，前面叫我们学，你敬拜神，你不需要担心神会将食物来供应给你，因为神耶稣基督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不是代表说不需要靠，也要靠，但是不是单单靠，也要靠什么？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就是两块法版所讲的话。好了，那么为什么中间讲到亚伦发个亚的像呢？到底这三个的见证是要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学什么功课呢？好了，现在要让我们学什么功课呢？你记不记得
这个跟旧约亚伦那个杖发芽的那个背景有关系啊？
Yeah， OK， 你帮我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民数记，民数记第十七章，你在亚伦发个芽的杖的旁边你写民数记。十七章就可以了。好了，你帮我去念民数记第十七章，十七章很短，一节到十三节。但是呢，当时呢，这些没有听这些说话，死的人死的很多。OK， 当时死的很多。帮我去念十七章第一节到十三节。
民数记十七章一到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
为什么这样啊？免得有人说，哦，这个发芽的杖，这个杖是我的，你的名字写下来就没有得说这个是谁，这个是谁是很清楚的，每个人将自己的名字写在自己的章里面。十二个领袖就有十二个根的章， OK， 每一个领袖的名字写在自己的章上。好，再念，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章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章，你要把这些章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
哎，全在会幕内法柜前，这些全在祭司所里边啊，停在这里。祭司所连带祭司都不能够随便随时进去，都一年一次进去。但是这个是特别的，开恩神说好，你现在可以进去。OK， 放进去哪里？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胆量将那个杖来跟我，你进去你就死掉了，你进去就死掉了，放在祭司所里边。 OK， 意思就是说放进去里边等一天，看哪一个杖发芽，哪一个杖才是领袖。当他们那些挑拣了吗？为什么神要摩西做领袖？为什么神要那个亚伦做领袖？为什么他带领我们这样？有什么证据？有些人说，有什么证据你是传道人？我也可以做传道人。他也这样说，他向摩西和亚伦挑战，当时死了很多人了。 OK， 好了，所以放在那个的祭司所里边，意思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再更换，再偷出来，也再放另一个东西进去。
那就是让神来
由神来确定哪一个是领袖。 OK， 好，再念。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照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开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
停在这里，我停在这里。你看那个第八节到第五节，如果假如有人有胆量去听见神的说话，在第五节听见神说，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或者是领袖，像摩西亚伦挑战的时间，假如他很胆子很大，假如啊，他的胆子很大，他就玩下，就走去一些那些从树下来的杖，刚刚有发芽的，啃下来，将自己名字写下去，然后将自己杖拿出来换。假如，哎，我告诉你，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有些人冒死来抵挡神 ，OK， 有些人冒死来抵挡神。假如有这个人啊，所以神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得神。你说好，你换啊，假如你换啊，你换，换啊。假如你胆子很大，去那个树里边啃那个橡下来，那个橡里边也要发了芽的，然后写自己的名字，在叶里边偷着进去，拿了自己的杖出来，又换了这个新的杖进去。假如他有这个胆量，假如神又对他有怜悯，假如神又对他有恩典，神有没有击杀他？假如哈，我全部都是讲假如，当然当时没有这样啊。我说假如有这个人，到第二天呢，就拿枪出来，没有错，你的僵尸发芽，但是亚伦的僵尸什么？除了发芽，也生了花苞，除了生了花苞，同样的僵也开了花，除了开了花，也信也属性，世间世人都有，哪一个更厉害啊？所以你还是死掉，你还是不是领袖？就算你旺都旺了都不是，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话语能够抵挡耶和华。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帮我去念《箴言书》21:30。《箴言书》第21:30，没有一个人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谋略能够抵挡耶和华，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你说啊，你胆子很大，神有怜悯你，神有怜悯，神有没有击杀你？假如啊吓，你又不能够抵挡得他，再拿出来个杖，每个人都知道 ，OK？ 而且你个杖是新，你换着你个新的，别人看就知道，这个杖是新的，是刚刚树上啃下来的，而且亚伦个杖啊是很旧啊，已经干了，但是有些细节东西在这里，这个是重新的复活啊。清楚吗？所以在这个旁边，这个酱是代表什么？发芽的酱，就是哪个的诗篇23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人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酱你的肝安慰了我。这个酱是发芽，生了花苞， OK， 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也结了熟杏，熟杏呢，是不是？
对，
熟杏。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写下来是什么呢？诗篇23第四节， 也在这里写什么东西呢？写那个的箴言书21:30，忘去年呢？
箴言21:30，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
再写哥林多后书13:8。
哥林多后书13:8，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住真理。
神的真理是说什么东西啊？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定发芽，除了发芽以外，也生了发泡，开了花，结了属性。继续念下去，第9节。
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
来，为什么你再念第10节的答案是什么啊？我问，为什么在约柜里面我长了有圣马的马拿的金冠子，这是人的食物，神是会供应，只要你投靠他，敬畏他，依靠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用你自己的智慧聪明来抵挡神，神会供应你一家里面的食物。好，还有约柜里面有什么啊？约柜里面也有两块花瓣，神的话语。 OK， 意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要靠神的话语，所以两样东西神都给我们。为什么在这两样东西的中间放进去什么啊？亚伦的发过芽的杖。张勇，这个答案是什么？你刚刚说的，你知不知道答案啊？
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
这到底这些东西要我们学什么功课？
没有人能够用自己的智慧来抵挡神的。
但当时这些人，他不觉得自己是抵挡神啊。当时他们是抵挡摩西和亚伦。他抵挡摩西和亚伦是代表抵挡谁啊？摩西亚伦是耶和华神差遣他做领袖的嘛？你抵挡他，代表你抵挡谁啊？抵挡神啊！所以当时死了很多人啊！神所拣选你，不要抵挡他。那这里教我们学什么功课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了，神提醒我们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来到神面前求见神、敬拜神，还是每个星期天来到神面前，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你家里面所需要的东西神会供应给你，你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为明天来担心。有些人 depressed 的人就为明天担心，骄傲的人就为明天自夸，担心也不可以，自夸也不可以，两件东西都是不对。 每一天都依靠神就对了。担心就觉得神不能够帮助你，自夸你就说我不需要你帮助我，我为什么需要你，我那么你要等你，我你要年轻，我又有才干，什么神啊，神什么啊，你会骄傲。担心又不对，自夸又不对，一天的忧虑已经够了，不要为也不要为明天来忧虑，也不要为明天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时你尚且不知道。两件东西都要，不要跑到极端了。OK， 为什么在两件东西的中间，人的食物和神的话语两块花板？人的食物就是玛拿，神的话语就是两个花板。在这两个东西的中间，一个是地上的灵粮，一个是生命的灵粮，两个东西的中间放在亚伦发个哑的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听这些强大人向你所讲的话，你抵挡他，你是抵挡神，这两个东西你都没有，清楚吗？这样明白不明白讲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亚伦发个哑的架？为什么我说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啊？因为他抵挡摩西亚伦的时间，当时死了一万四千七百人了，一万四千七百人死了，这些东西没有玛拿了，又没有神的话语了，又死掉了，又还要杀地狱了，你干嘛发不来啊？所以在这个东西放在这两个中间，你要得到这两个东西，你好好听这个神的长神的仆人讲的道啊，你听他讲的话，你地上的需要他供应给你，神供应给你，天上的东西又透过他的口也供应给你。 OK， 所以你在那个的第四六章，你帮我去念四六章，你就念到到底他犯了什么的罪，以至到有那个十七章讲了出来。 OK，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OK， 如果今天我如果旧约圣经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学到，新约我们还是这样啊！现在很多人也是为工作担心啊，还是批评说啊，信耶稣有工作啊，信耶稣有饭吃啊，他不知道信耶稣是有饭吃啊，神正在为你开路给你工作啊，你骄傲的时间他拿掉你的工作，你很痛苦啊！我告诉你，我不是同你开玩笑的，神的仆人同你所讲神的话你要听，如果他是胡说八道你不要听他，如果他打开圣经只讲神的话你要听他讲啊，否则你两件东西都没有啊。 OK， 一个是喂养你的肉身，一个是喂养你的灵魂，是透过亚伦的杖啊。 OK， 好，帮我去念
民数记第十六章。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他是他自己自高吗？他自己拿这个荣耀来作祭司作领袖吗？还是神拣选他？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十七章第八节，写十七章第五节，然后第八节，他做领袖他不是他自取的，你不要批评他，恐怕你批评他的时间你批评耶和华神了，是神拣选他的，清楚吗？ OK， 现在也是啊，批评他的人多不多啊？250个人了，他都两个，如果打架的时间打死他会，我告诉你，要靠武力的。 OK， 好，第四节，
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 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
他有什么证据是神拣选摩西？他的将士法也从死里复活，你们的将同时还是死的，你还讲什么东西啊？还是批评他说谁要你做我的领袖？你批评他就是批评神，你不听他就是不听神，甚至透过他跟你讲话。所以全当跟你讲话你要留心听，免得你两件东西都没有，地上的食物又没有，神的话又没有，地上的食物没有就 会病啊死啊 whatever 啦，很痛苦啦。神的话语没有就杀地狱啦，今生也不好，来生也不好，你干嘛这样去做？很笨啊，你很笨啊，这样去做你很笨啊，发不来。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时间，他说就那个知性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为什么偏偏是这三样东西啊？提醒我们要学功课，这些人已经死了一万多人，我们不要这样死掉，不要学他怎么笨啊。你看那个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四十九节，总共死了多少人了？瘟疫猪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死了很多啊，有些是全家死掉。所以不要那么笨的当神的仆人，以致全家都死掉。 OK， 一定要谦卑啊。好，我们再看。
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
那小心听啊，可拉是谁啊？第十六章第一节，立位的真宣，哥哈的子孙子，以西哈的儿子可拉，可拉也是利未人啊。他说我也是利未人啊，我也可以做领袖啊。这个可拉的胆子很大啊。可拉拿谁啊？拿这个流便，流便是雅各的长子啊，但是这个长子不能够得长子福分，这个恶人啊，恶人找恶人就一起来敌挡，各从此类啊。所以全部敌挡神仆人的这些都是恶人，他们都会死在最终啊。我们快快回转啊，你不要跟这些人一起去走这个路啊。OK， 不是说人多啊，领袖多啊，就能够敌挡这个摩西和亚伦啊。我们继续念下去。
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
你帮我念先念第八节。
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
他觉得是小事啊，他也像亚伦一样啊，但这些东西是神拣选的，你不能够抵挡的。还有，
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
向神的仆人发怨言就是向神发怨言，人算什么？所以人不知道啊，你敌挡神的仆人，你不是敌挡人啊，你是敌挡神。你在这个旁边写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你恥著我所讲的道，你不是恥著我啊，你是恥著那赐圣灵给你的神啊，你恥著神啊，神将圣灵收回啊，你会杀地狱啊。 OK， 所以人要聪明啊，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边，你知道你怎样去做。你说啊，我不相信你所讲的道，你不是抵挡他，你是抵挡神啊。帮我去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八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所以弃绝保罗所讲的道，他是弃绝神，人于由于神将他的道透过他的口讲出来。好，当时他弃绝摩西，弃绝亚伦，他是弃绝神。他攻击摩西，攻击亚伦，是攻击神。他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是向神发怨言，明白吗？再看第二节，
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毕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
所以摩西要他上去，他不听啊。OK， 你打摩西也好。第五节，
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
可拉首先是什么啊？带着250个领袖来攻击摩西、亚伦。现在是什么？招聚全会众到了会幕面前攻击摩西、亚伦。给我看了什么东西啊？不单止250个人是无知，全会众都是无知。这有没有学过功课？这250个人和全会众都没有看圣经。我的民，我的百姓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无知，无知而灭亡。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跟这些恶人。我为什么那么笨跟抵挡这个摩西亚人，以致我全家死掉？我为什么那么笨？如果我有看圣经，我不会碰这些东西。你要我参与，对不起，我不会参与，你自己去吧，我不会同你参与。我就会劝你，你不要这样去做，你这样做你没有命，你会死掉，清不清楚啊？这些人因为无知而灭亡，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就是这样，以为人多就可以攻击了他。他笨到这样，因为他没有看那个民数记十六章十七章。再念，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再抓。”
你再帮我去念十八节。
十八节。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
一个人犯罪是谁啊？就是可拉犯罪，但是可拉带了很多人来跟随他。 OK，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 亚比兰帐篷的四围。
意思就是说神听了摩西的祷告，那留心听啊，250个人，每一个人带着香炉，香炉就是说每一个都向神祷告，但是这些恶人的祷告神不听，摩西的祷告神听，摩西还要为众百姓来祷告。哎，摩西不是不知道啊，这个可拉带领250个人，加上现在带全会众来攻击他，但是摩西还是爱全会众，不愿意全会众死掉，所以神给全会众一个机会，还没毁灭这250个人之前，给他机会离开他们。如果他不听，他们就死掉；如果听，就救了自己的命。OK， 好，再看。
摩西起来，往大丹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
为什么他说你们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以摸？很可能这些恶人啊，全部会众都是贪财的，这些恶人是领袖也很有钱啊，他很可能是什么给他一些甜头，甜头是什么？
甜头，甜头，
对的，
对的，
他贪这些东西啊。我告诉你，这个人用世界的方法啦，来吸引这些无知的人啊！啊，我给你一些东西吃啊，给你一些东西啊，帮助你，我给你找工作啊。他以为去依靠他的时间，不依靠神啊，这些人会跟着他来抵挡摩西和亚伦。OK， 还有呢？
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丹、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
全家很同心啊，跟着他自己的父亲呢、啊，所以父亲离开整个家里边很惨。
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你看呢，250人带着香炉，意思是说250人向神祷告，摩西带着香炉，亚伦就带着香炉，但是摩西的祷告神听，他们的祷告神没有听，而且不单止没有听，而且将他毁灭。看没看到啊？他说谁拣选你摩西做领袖啊？我也是利未人。这个可拉啊影响很大，可拉也是领袖来的，是利未支派的，竟然敌挡摩西啊！摩西也是利未支派啊，这个 undermine 这个意思是说，我拆你个房子，不拆你房子，我拆你个根基，房子会啃下来的。undermine your authority， 哇，这个很危险的。OK， 所以神会处理这个东西。31节，
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是不是神垂听摩西的祷告啊？他拿着个香炉，是不是神听啊？嗱，如果你250个人，神是拣选你，神应该听他们250个人祷告啦。250个人那么多，对不对啊？恶人嘅祷告，神憎恶，神垂听义人嘅祷告。OK， 32节，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起，
你看到什么东西啊？不单止人受到毁灭，他们和他们家眷全家跟着他父亲了吗？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所以你拿着他的财物，你又吞下去啊，你贪他的东西，你给他引诱，你跟随他，你也死掉啊。 OK， 33节，
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周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
这250个人，他们的祷告，神不单止没有垂听，而且神是憎恶他们的祷告。OK， 他献的香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祷告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爱。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箴言书15章8-9节，写在这里。箴言书15章8-9节。帮我去念。
箴言书15章8-9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恶人的道路你不要跟从他，你不要跟从他。恶人的道路是敌挡神的仆人，你不要跟从他。恶人的道路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为他所喜爱。再念多一节，15章29节。
15章29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有没有听摩西的祷告啊？有没有听摩西的祷告？远离，听你摩西的祷告，就远离这250人的祷告，他的香炉都没有用，看不看到吗？神憎恶他们的祷告。OK。正直人的祈祷，摩西的祈祷为耶和华所喜悦。恶人的献祭，他献香香炉，向神祷告为耶和华所憎恶。耶和华远离这些恶人，却听了义人的祷告。所以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消灭了那献香的。他也向神祷告啊，也向神献祭啊。将祷告献给神呢、啊，没有用，神没有垂听。36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
给以色列人做记号是什么啊？用了包坛，每一次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以前曾经你献祭的时间，我们的祖先以前曾经的敌挡神，怎么的敌挡神啊？是敌挡神的仆人，摩西亚伦就是敌挡神，发怨言埋怨神，攻击人就是攻击神，人是死的，所以他的香炉还是留下来，看到这东西就怕了，以后不再有人死亡了，不要那么笨了，听不清楚啊？ OK， 还在继续呢。
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二天，
那等下这里我告诉你啊，这里表面就说好像全部可拉的党全部死掉，但是后来我们看见什么？有民书记的四六章的时间还没有诗篇呢。留心听我讲啊，有民书记的时间， 还没有诗篇，但是等我在诗篇里面看见有可拉的诗篇，意思就是说当时有人听见摩西所讲的话，有些可拉的儿子离开可拉，后来这些人能够写诗篇被神使用，神有怜悯啊，救了他一些个儿子。OK， 不是全部毁灭，但这里看呢，就好像是全部毁灭。但是我再看见诗篇里边的是写可拉的诗篇，意思就是说，可拉的后裔还有余种，余种是什么啊？听了摩西亚伦所讲，远离他们，他怕，他就远离，所以他得救。一个人不怕神啊，没有得救。我告诉你 ，OK， 好，七十一节。
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哎，刚刚发完怨言，现在又再发怨言，人都没有学到 ，OK？
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那停在这里，你在耶和华荣光的旁边，你圈起来。第一个是圈起来，就是那个的，就是那个十九节。耶和华荣光就向墙地显现。现在第二次，不料四十二节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第一次的荣光显现是有毁灭，三十五节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消灭了那烧香的250个人。 OK， 当时神毁灭他们的时间，地打开的时间，有些人逃命啊，逃不到了，那时候逃都跑不到，因为这些火来追着他，消灭了先烧一香的250个人。当然地打开也砍掉了很多人啦，对不对啊？现在又有云彩遮盖了，而且耶和华荣光在显现。四十三节，
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听到这里，耶和华的荣光向会众显现，有时是降火，有时是降火。你强迫神向你显现，你作恶，你没有命。但你行善，他向你显现，他赐福给你。OK， 但是摩西啦，他攻击摩西亚伦，摩西还是要亚伦去烧香为他们赎罪。你攻击这些神的仆人，谁为你祷告？谁为你祷告？你会死在自己罪中，所以很笨啊！这些人几中了魔鬼的诡计，很笨。我告诉你，这些人将神的仆人砍掉的时间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圣殿呢，他们的圣殿被毁灭，被毁灭到的地步，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救。原因知道能够什么时候得救的，这些人都被他砍掉。你念诗篇七十四篇，诗篇七十四篇第八到第九节，你念呢？
诗篇七十四八到九节，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
这些外邦人毁灭了神的殿。第九节，
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
为什么不知道啊？以前这些传道人、这些先知同他讲道，他将他啃掉，不喜欢听他讲的道，全部啃掉。现在有灾祸，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而且儿子儿女不听父母话的时间，父母话死掉了，父母死掉了，原来儿子儿女很惨了。所以第七十四篇第九节，你再哪个嘅？摩西对亚伦说：拿你嘅香炉，这个旁边你写七十四篇第九节，你留下这个摩西亚伦，你不要攻击他，他会为你祷告。你害了他，谁为你祷告啊？整个愤怒临到你，你没有命啊！很笨的人不知道，就好像你觉得这个医生不好，将全部医生杀掉，然后你有病你就倒霉了。 OK， 再念四十六节。
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
14700人，都是跟随可拉向神发怨言，就是向神的仆人发怨言，本来不需要死掉，已经死掉250个人和250人的家里边的跟随他的人丁，对不对？死了很多人，但是这些人真是不怕死，没有办法。所以给我看到什么东西呢？神的话语讲了，但是人不听，人不知道，还是觉得自己是对。所以圣经说我的面因无知被灭亡。你看那个箴言书第十章，箴言书第十章21节，摩西那个口，亚伦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真很惨，真是很惨。你在这个嘅民数记那个嘅四六章旁边，共14700人嘅旁边，你写真言书10章21节。也就是哪个的，就是哪个的16章41节，这些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应该向神祷告，不应该发怨言，个旁边就写10章21节真言书，无知不应该发怨言，应该祷告，不应该发怨言，应该悔改，他不知道。如果悔改，不会这样死掉，死了那么多人，真是很惨。哎，现在死了多少啊？14700人，加上250人，再加上250人，他的家人，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死了很多。OK， 死人不需要这样死掉，不需要。这里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啊？这些人死掉，不是没有食物，有玛拿啦，不是没有食物。他们死掉，因为他抵挡神的仆人，就是抵挡神， 这样死掉很无辜，很惨，很笨，很愚昧。知不知道为什么约柜里面有这三件事情啊？他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语啊。他死掉不是饥荒死掉啊，死掉不是因为没有食物，有食物有玛拿啊。他们要抢个玛拿啊，抢个玛拿的机会啊，但是他抵挡神，抢个天恩的机会啊，有玛拿。他们有不是没有食借，有神的借命啊，有食物又有神的话语，但是中间没有个谦卑的心，发怨言抵挡神的仆人，带来的收成还会死掉。阿 Frank 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
嗯，明白。
所以不是人数多就代表成功了。
嗯，恶人多数人数会多多的。
对啊，
嗯，
对啊，是这样啊。而且他不是拉一个人来抵挡你嘅，他拉很多的强盗啊、无知的人同他一起抵挡你。OK， 我们还是为这些人祷告，求神怜悯，像摩西一样，看见瘟疫来的时间，还要为他赎罪。因为我们不为他祷告的时间，我们就得罪神。好像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三节，我断不停止为你祷告，免得我得罪神。所以摩西亚伦没有得罪神，他为他们祷告，神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神还是谁听？神也不希望那么多人死掉。人这样死掉真的很惨。
什么地方？十二章二三节哪里？
First Samuel。
哦 OK， First Samuel，
你帮我去念呢。
First Samuel，
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这个撒母耳从哪里学？撒母耳是从摩西亚人的学的朋友。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这些十二个使徒，我要专心以两件事情为念，就是祷告传道。他从哪里学？就是从撒母耳学，撒母耳从摩西学，全部都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教训来的。新约的教训就是旧约的教训。OK， 我们作祭司，我们作将军的祭司，作圣洁的祭司，作父神的祭司，我们要为这些恶人来祷告，要将神的道来传给这些恶人，免得他因为无知而死亡。使徒向撒母耳学，撒母耳是从摩西学。摩西在神审判之前，有没有劝这些人用神的道劝他们要他离开可拉啊？有啊，有传神的道啊。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啊？有啊。这些东西都是旧约的教训来的，这不是新的东西啊。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帮我去念。
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所以这两个东西，甚至很多基督徒啊，不与这些圣徒一起来祷告，他不知道，他得罪神自己都不知道。他说啊、哦，为什么教会没有增长？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祷告？你批评什么东西？我们要祷告啊，要传道啊，将真理来传给他，等他悔改啊，你救他个命啊。如果摩西没有传给他，害死了他；如果摩西恨恶他们，就不传给他，让他们死吧。摩西知道他会死的，不传给他，实在恨他。就是那个的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你不过心里面恨你的弟兄啊，总要指责他。你指责他，你就是爱他。要他悔改啊，不要跟着个可拉啊，你跟可拉你没有命啊。总要指责他，等他悔改为准。OK， 不可以恨恶你个邻舍，恨恶你个弟兄啊。你恨恶他，你就不用爱心，你将真理告诉他。仲有你真理告诉他，他会恨你啊。 你他恨你的时间，你不要以恶报恶，不要报仇，又不要发怨言，说啊我对他那么好，救他的命，他还是这样对我，你不要发这些怨言，为他祷告，帮我去念十九章十七十八节。
立位记第十九章十七十八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你爱他，你就用真理来指责他，你要让他离开可拉一带，也不要跟从可拉，也不要发怨言。你发怨言，你没有命。你学这个死了一万四千七百人，死了很多人，发不来，不可以发怨言。发怨言就是不相信神。又是什么？发怨言的相反是什么？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你上帝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要你发怨言，要你谢恩，常常死了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你上帝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十七十八。帮我去念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我们回去。现在我们明白，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约柜里边有这三件东西。好了，圣经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因为我们讲了那么多，前面的东西很可能有忘记讲什么东西，所以你将第九章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再念一遍。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九章一到五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炉或作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诗人做，诗人原文做必罪。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里给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这里给我们学到，人很多时候来到神面前，需要心思意念的更改变。很多人是为了一用的饮食，担心这些东西，以致不能来到神面前求见神。有些来到神面前求见神，还是发怨言，没有去祷告，所以用亚伦发过芽的杖来提醒。第三，来到神面前，听到神的话，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求神饶恕、认罪、悔改、悔罪。所以这个作者说这几件事，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我们自己回去旧约里面看，你就看到是什么意思。第六节，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了，这些物件是什么啊？灯台啊，桌子和陈设饼啊，还有金香炉啊，圣玛拿的金罐子啊，亚伦发过芽的杖啊，两块法板啊，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啊，介着你的施恩座啊，这些东西全部都预备齐了，要我们晓得去朝见神的时间，用什么的心态 什么的心情来去朝见神，靠着圣灵和靠着真理来朝见神，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众祭司就曾进到头一层先拜神的礼，众祭司不是大祭司，是众祭司，普通的祭司就曾到圣所里边先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第二层帐幕就是祭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众祭司进去，只得一个祭司进去，独自进去。为什么独自进去啊？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一个人先为我们进去那个天堂里边。这个独自唯有大祭司的旁边，你写下来立位记十六章，现在我不看了 OK， 我就或者我们再继续再看那个旧约的时间，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完那个希伯来书。你再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的旁边，你写下立位记十六章，你就看到了。而且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间，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过错来献上，而且不单止为自己的罪，也为百姓的罪罪过来过错来献祭 OK。 好，第八节，圣灵用此来指明，这个是一个新的领受。第九章第八节是这个作者被圣灵充满，特别是同神有领受，以致他在这里说圣灵用这个东西用此来指明。指明什么东西呢？指明头一层帐幕形成的时候，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仍然在地上的时间，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意思就是说，当那个头一层帐幕被毁灭了，知不知道那个圣所在主后七十年圣殿就被毁灭了，那时候进入至圣所进入天堂那条路就显明出来了。是谁进去啊？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进去 OK。 所以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头一层帐幕是给祭司来到神面前献祭的，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叫做良心说，这些祭物礼物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换句话说，众祭司就抢进去头一层帐幕先拜神的礼，为什么要抢进去啊？因为都不能够完全，要常常进去。如果做一次就能够完全，就不需要常常进去，一次就可以了嘛，看到吧？常进去第六节，原因就是说不能叫那些人得以完全，所以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就常进去了嘛。所以第九章第六节写在那个不能叫那得以完全的旁边，你写第九章第六节，然后九章第六节你写九章第九节，抢进去的旁边写九章第九节。如果祭司所献的祭物礼物献一次自己就完全，献一次百姓就完全，就不需要 每次再献了吗？好像 你考试一次就考合格了，你不需要考完咪考考完考干嘛？你考你干嘛？你一次已经考了 A plus 了，就不需要再考了嘛。是这个原因，他常常进去表明是什么啊？表明就是说他所做的不能够使到自己完全，也不能够使到百姓完全，所以他要常常去做。第四节，这些事捻拿原石 和诸般喜悦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些东西就废掉。 OK， 这些地上的东西都是天上的影儿，不是真体，不能够使到你完全的，所以要常常去做，常常去做。 OK， 实践。但是这些东西会好像那个第八章十三节，既然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快归无有就是说到了命定真心的时候为止。所以这个旁边你写第八章第十三节，然后八章十三节写九章第十节，八章十三节写九章第十节，九章第十节写八章十三节。这些是九章十节，这些是连那饮食和诸般喜悦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这些属肉体的条例只是地上有用，到到被毁灭的时间，圣殿被毁灭的时间都不需要献了，献不到了，献不到。如果不能够献到，为什么会地上的帐幕会被毁灭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了真帐幕里面了嘛，地上的帐幕就不需要了嘛。不需要的时间才说让我们明白到，原来我们不需要地上的帐幕使到我们能够进到天堂，进到完全。因为有一个完全的祭司献上完全的祭物，献上完全的血，以及我们都要完全一起就可以了。所以地上的圣所就毁灭，就是这样。地上的圣所毁灭的时间，别人就知道，哎，我不是靠地上的圣所能够使到我上到天堂，我是靠什么啊？我是靠天上的圣所，我看看耶稣基督所献的祭能够进到天堂。
Hello。
啊、今天我查到这里四点半、啊、今天我第九章还没查完，对不对、
嗯、
我查到第九章第十节，那我们学了什么东西呢？以色列人还是很看重了，看重什么东西、啊、看重地上的圣所，他忘记地上的圣所是天上圣所的影儿。现在以色列很看重地上的祭物，牛羊，牛羊的血，但是轻看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全打藐视，觉得这个是你成圣之约的血是平常，你不能够得救。他看重的东西是看重次要的东西，没有看重重要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看东西一定要看到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们现在地上的基督徒啊，很看重什么饮食啊、工作啊，没有看重神的话语，这东西是让他下地狱的。我们要悔改啊，不要像他一样啊。我们应该将发怨言的东西改变成为什么？祷告感谢神，凡事谢恩，每件事情发生我身上都是神让我们悔改的。我感谢神，神爱我，神爱我，你为这件事感谢神，你悔改，你不单止有玛拿，而且有神的话语，而且有神的仆人来将神的道理告诉你。所以圣经在耶利米书说，你悔改毁谤的事情，神将那些好的仆人带到你面前，能够将神的道告诉你，等你得救。我们要学，我们要学，一定要悔改毁谤。你说我啃掉这些仆人，你啃掉他，你就啃掉自己。所以要我们悔改毁谤，晓得要怎样明白真道。帮我转念耶利米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耶利米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 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你们必以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看到吗？要悔改，你要悔改为主，神就将神的善道正路来教训你，透过他的仆人能够带领你，能够归向神，等你得着得着智慧知识，因为他用智慧知识来牧养你。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条件就是你回头，不要背道，不要抵挡神的话，你一回头你就明白真理，明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看见一些人所犯的错误，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人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所担心的东西也是现在很多基督徒担心的东西。我们忘记你在旷野曾经有四十年之久供应两百多万人的玛纳。主啊，让我们不要为明天的事情来忧虑，也不要为明天的事情来自夸，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依靠你。你会供应我们的工作，供应我们的生活，你会养活我们，因为你野地的花你都会眷顾，何况我们是你宝血所买赎，是属于你的儿子儿女，你不会眷顾我们吗？我们做父母总是给最好的给儿子儿女，何况我们天父呢？如果你让我们得听你自己话语的时间，想要去依靠你，求助你怜悯，求助你帮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提醒我我下个星期是做那个第九章，到由十节开始，好吗？好，
谢谢牧师。
不谢。好，拜拜，完成。